希伯来书第十三讲，持续迈向成熟。希伯来书六章九到十二节，我们先看结构。第九节中文就是亲爱的弟兄们，它的希腊文有一个 de， 英文把它翻译成 but， 如果翻译成中文应该是但是，它就是与上一段形成对比。上一次是不是个警告啊？既然它是一个 but 对比，那么就是从警告到了安慰了。这段是安慰，就亲爱的弟兄们。第十节呢，有一个 gar， 这是希腊文的，英文是 for， 这个中文也翻译出来了，就因为。那么这个是解释第九节的原因的，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。十一节呢，又有一个 de， 又是一个 but， 那么这又是一个对比。怎么对比的呢？就是说，并不是所有的读者，他们的行为都强过这些。中文翻译的是说强过这些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们底下会解释。我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关键是个人，因为总体来说你们不错，但是我希望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殷勤。第十二节和第十一节是一个句子，因为它是用一个 hina 连起来的 ，hina clause 就是说目的状语从句嘛，英文把它翻译成 so that， 或者是 in order that。它是十一节的目的状语从句，殷勤这样做，它的目的是为了十二节，就说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大纲呢也分为两点，第一点，神肯定我们已有的属灵成熟，六章的九到十节；第二点呢，神希望所有信徒都能持续地迈向属灵成熟，六章的十一到十二节。这里强调的是说所有的。每一个个人，另外呢，还强调的是什么呢？持续的，就对你们以往是有了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一直持续下去，持续到什么时候呢？
一直到底。
对，一直到底嘛，对吧？大概念，问题，神如何看待我们的属灵成熟？回答呢？神肯定我们已有的属灵成熟，并希望我们持续地迈向属灵成熟。然后合起来呢，神肯定我们已有的属灵成熟，并希望我们持续地迈向属灵成熟。当然，你这里做一些改动也行，并希望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信徒都持续地迈向属灵成熟。翻译和解释，第九节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虽是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。刚才讲了，原文有一个 de。就是但是，表示开始新的一个段落，与上一段形成对比。这个对比就是从警告到安慰。亲爱的弟兄们，英文有两种翻译，更符合希腊文，就是 beloved， 亲爱的，或者叫 dear friends， 亲爱的朋友。那么这个讲的明显口气就和上一段又不一样多了。这个是一种表达深深的爱和关怀的。不光是一种理性的知识，我们是弟兄，就是他真的有这种爱在表达出来。这个当然也包括姐妹了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嘛，我们都是一位父亲。之前我们讲过，他要领许多儿子进去，因为都是出于一，出于一位父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灵里面的弟兄和姐妹。有一次，一个教会一个牧师讲道，就讲彼此相爱，我们是弟兄彼此相爱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请全体起立。”都站起来，他说：“现在请你看一看你左右的弟兄和姐妹。”他们就都这样看看左右的，站的是谁？他说：“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？他们是你的弟兄，他们是你的姐妹。”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习惯了在教会经常见，也就没这种感觉了，对吧？就是经常见面嘛，习惯成自然了，缺少了这种感觉。再加上有些人在惹你生气，你更对他没有这种感情了。或者有些人得罪了你，但实际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灵里面就是一种亲爱的弟兄和姐妹。我们随时这样说，就是虽然在上一段，尤其是六章的四到八节给予严厉的警告，而且这个我们呢，当然是指的我说的了，因为是希伯来书的作者，只有他写的这封书信嘛，却深信是一个完成式，而且它是放在前头的，希腊文放在前头，只是为了强调。我深深的相信，而且用了完成时，我已经相信了。相信什么呢？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 这是个让步状语从句。虽然这样说，但是呢，我深信，可以加个但是，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。它的 CSB 翻译更符合它的希腊文，就是我深信 bad things concerning you and things that accompanying salvation。这是我底下给它的翻译，就是把 CSB 直译出来。我深信关于你们更好的事儿，就是伴随救恩而来的那些事儿，这是正确的翻译。近乎得救应该翻译成就是伴随救恩而来的那些事儿，那些事儿就前面那些更好的事儿。那么这个更好的事儿呢，它的希腊文有这个定冠词 ta，the better things，就是表示这些事儿呢是前面已经讲过的。那么这个前面讲过到底是什么呢？它就是指的希伯来书第六章七节，特指透过顺服、竭力迈向成熟的那些事，请你给读一下吧。
就如一块平地，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采收，呵护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
对，我们之前讲过六章七到八节用的田地的比喻嘛，生长菜蔬的和生长这个荆棘和棘藜的。所谓生长菜蔬的呢，就是那些透过顺服、竭力迈向成熟的人。所以这里指的那些更好的事儿，就是这个比喻当中指的那块生长菜蔬的土地，就是顺服神的那些成熟的基督徒，这是他们更好的事儿。这里说，而且哈，近乎得救。这个而且是希腊文是 kai，英文是 and。那么这里呢哈，它是用来解释这个更好的事儿的，它不是并列的关系。哦，不是有了一个更好的事儿，又有一个伴随救恩而来的事儿，它是一回事儿。所以这个而且应该翻译成就是。换句话说，你真正得救了以后，从你救恩会伴随来有好行为，有顺服的，这是信心的行为。这不是靠行为得救。那么从这点来看呢，就是作者相信他的读者是信徒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伴随救恩而来的嘛，他确定他们是得救的，而且从得救以后伴随的来的好行为。第十节说，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那么这个因为呢，哈，就是九节的原因，就是作者深信关于读者更好的事儿的原因。这个原因有两点，一个就是说神并非不公义，仅忘记。这个忘记哈，可以翻译成是忽略。那么神并非不公义，这是个双重否定，实际上就是肯定了，就神是十分公义的，他公义到一个地步不会忘记。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为他的名，他的名就是神的名。那么神的名呢，就是代表神。那么这里的这个显出 have shown，希腊文是不定过去式，这是在讲他们以往的善行和的爱心。这个爱呢，是为主的名的缘故所显出来的。那么具体是做什么呢？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By serving the saints and by continue to serve them。第一个 serving 呢，用的是不定过去式分词，就是以往一直都在服侍。第二个 serve 呢，伺候呢，用的是一个现在时的分词，就现在还继续的在伺候。这个伺候应该翻译成服侍 serve。服侍圣徒，圣徒当然就是基督徒了。那么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他们的服侍是一个生活的常态，一直在持续的，过去有，现在也一直有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不是偶尔来服侍一下。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哈，参加一个好的特会，一下就被奉献起来了，然后热几天，热几天可能就又冷下去了，然后再需要一个强心剂再给自己打起来。而他们呢，他们是持续下去的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姊妹，爱神表现在服侍圣徒上，因为他说的是为了他的名，为了爱神的名去服侍人的。那么爱神不光是一种你感觉很爱神，要表现在具体的服侍基督徒上，对他们来说，包括他们的陪伴和经济资助， 这个在希伯来书10章32到34节，请你给读一下好吗？
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，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，叫众人观看，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，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，直到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
好，谢谢哈。这个服侍圣徒尤其表现在逼迫当中，因为逼迫中有些人作监嘛，作监的时候需要有人去看望或者陪伴的。我们原来讲过，保罗作监被软禁，很多人去陪伴他，包括阿尼西姆、以巴弗、提摩太、路加，还有经济上的支柱，可能财产会被没收。在一个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，你去跟他表同情哈，不光是财务上面你会付出，甚至你会受牵连，别人会觉得你也是他的同谋嘛，甚至把你自己也弄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好，这个时候更需要有格外的爱心才敢这样去做。但是真正爱主的人，他就这样做。所以这告诉我们弟兄姊妹，坐在圣徒身上呢，实际上就是坐到了神的身上。爱神不能说光是我爱神就完了，爱神是落实在爱人的身上，尤其是爱圣徒，就是基督徒。所以我想起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讲的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，他说：“我作监，你们来看我。”他说：“我什么时候你作监，我看你呢？”他说：“你坐在我一个弟兄中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”所以神怎么样呢？神是十分公义的，绝不会忽略什么？忽略我们因为爱他去服侍基督徒的这些工作，不会忽略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忠实于他立约的应许，这个神不会忘记哈。他的背景是神是一位守约的神，人可以背约，他不会背约的。旧约他不会忘记他的百姓以色列，新约他也不会忘记进入新约的他的百姓。所以底下有两处经文啊，请两位给读一下吧。第一位读一下以赛亚书49章15节。
妇人也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，几乎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
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
好的，谢谢。神的爱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超过母爱，这种立约的爱，神不忘记你，包括你为他的名所做的功，神都记得，包括你为他所受的委屈，他也记得，或者你为他受的逼迫，神都记得。不但记得，神要赏赐你，记得不光是头脑的记得，记得是带来行动的，神会赏赐你。那么哥林多前书讲的也是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，这个劳苦是为主做的劳苦，为主的缘故去服侍人。弟兄姊妹，人可能都忘记了，人可能也不在乎，但是神都给你记得。弟兄姊妹绝对不会突然的，他会报答你。因为整个哥林多前书15章在讲复活嘛，就是将来复活以后他会得赏赐的。所以他一直鼓励你，你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。弟兄姊妹，多做主工。第11节，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。11到12节，希腊文是一句话。刚才讲有一个 dare but 轻微的责备，那么它与这个9到10节的肯定形成了一个对比，暗示什么呢？暗示有些人没有显出这样的殷勤。这样的殷勤就上面嘛，去服侍圣徒嘛。那么我们愿呢？它英文是 we desire 或者 long for， 就是我们渴望的意思。当然这个我们是指的作者本人了。愿意你们个人， each one of you， 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，这是强调每个信徒。今天教会你没有发现啊，他们说都是20%的人在服侍80%的人，这是个教会的普遍的现象。就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等着被服侍的啊，或者是自甘做这个软弱的基督徒，做这个婴孩，老婴孩。但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神是希望每一个信徒你都怎么，你都殷勤起来，你都迈向成熟，你不能一直做婴孩。这个显出呢， 用的这个现在时态，表示你要不断的显出来，不是说偶尔。我也希望大家哈，成长是不断的、持续的，不要走走停停或者在倒退，表示继续在行动上显出。你记住哈，不光是说我感觉我在长进，不是要显出来，什么用什么显出来，行动上显出来。你不能说我属灵都是我内在的，内在的要用行动表明出来。什么行动呢？服侍圣徒的行动。那么显出什么呢？这样的殷勤，英文是 the same diligence， 同样的殷勤。那么这个同样的殷勤就是指的上文说的，就出于对神的爱去服侍圣徒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。 For the full assurance of your hope until the end， 满足的指望就 full assurance of your hope， 对盼望有充分的确据。 Assurance 确据，我们今天唱的有福的确据，英文就这个 Blessed assurance， 有福的确据。你对这个盼望不但有确据，有充分的确据。怎么样可以有这个充分的确据呢？就是你要殷勤，出于对神的爱显出同样的殷勤去服侍圣徒。在这样一种生活当中，你发现你对这个盼望的确据特别的强， 你很有把握，你不会疑惑。那么讲这句话呢，是暗示什么呢？暗示读者当中他们有些人缺乏这种确据，就是走着走着会怀疑，会小信。那么这个盼望是什么呢？这个盼望就是十二节的应许。那么应许到底是什么呢？这段经文没讲，我预先把答案告诉大家。这个盼望就是在基督里的救恩。这个盼望有现在的，也有将来的。就当你做一个殷勤服侍的人的时候，你的确据特别强，将来的就是现在的，眼睛不见的就已经好像已经见到了。那么一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两种可能性，一个是直到生命结束，另一个是直到主再来。那么一直到底一直在做什么？
服侍圣徒。
所以这个一直到底做什么呢？就是出于对神的爱，殷勤地去服侍圣徒，并且活在一种充满了盼望的确据当中。就这种状况，作者希望他的读者一直到我们死或者主再来。这是一种很得胜的基督徒生活，弟兄姊妹。你服侍不是重担，越服侍你的确据还越强，主越和你同在，主也不忘记你的服侍，还记得吗？神不忘记，神不忘记，神会赏赐。这个赏赐不光是将来赏赐，今生就赏赐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主的什么恩与我同在。感谢主，实际上我们服侍的这个资源都是从主来的。一直到底也表示我们这一生结束了，但是地上的生命结束以后呢，有一个事情是相当重要的，有没有完成神托付给你的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死不可怕，怕的是说死了以后是不是很遗憾，我该做的没做完。所以底下我有一句话说，只有殷勤才能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。因为他上面讲要显出同样的殷勤来，我知道大家都在服侍，但他要的是说你要殷勤显出你的殷勤来。所以底下有两处经文，也请两位分别给读一下。第一处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，
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重新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
这个摆在前头的路程，就是神为我们的一生所规定的一个路程。这个路程，弟兄姊妹，不是短跑，而是马拉松的一场比赛。所以英文翻译的更好， Let us run with endurance， 让我们存着忍耐去跑。因为马拉松你光冲刺是不行的，你必须耐下心来跑。这个礼拜我和我妻子去探访一对夫妻，他就说起来他在这边参加一个马拉松比赛。马拉松是40公里啊，当他跑到30公里的时候，他真的是想放弃了。不但是想放弃这个实际的赛跑，他对他的人生也有很多的困惑。他说，我前面怎么办呢？学业能完成吗？工作能找到吗？很多问题。但神当时就给他有话语，他得着力量以后就继续跑，就跑完了。不但这个马拉松跑完了，他现在的整个学习和对他的服侍充满了信心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是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，要想奔就是要殷勤。提摩太后书4章7节，也请一位读一下。
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 当头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
你看保罗也是一生都在跑，所以尤金·彼得森他在讲那个大卫跳过墙垣，对，他写一本书叫跳过墙垣，俗世圣徒大卫，他说如果你看大卫的故事，他基本上都在跑，面对哥利亚也是跑，打仗也是跑，他经常一生就跑过来，跑到也是在跑，这些人过的我觉得都很精彩，一生殷勤的服侍主，就像圣经上说大卫服侍了那个时代的人就碎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也希望基督徒也殷勤完成神给你的使命，我们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，我们是为了完成神的使命而活着，要完成神的使命，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，心中火热，常常的服侍主，这种生活让你充满了盼望，你不会动不动就觉得哎呀又怀疑了，又软弱了，又灰心了，又沮丧了，也会有，不会很多，很快就过去了，因为你充满了满足的确据。第十二节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，这是个目的状语从句，刚才我说了，为的是你们不要懒惰。懈怠呢，就是懒惰的意思，它跟那个五章十一节那个听不进去是一个字，还记得吗？有许多话给你们讲，但是你们听不进去。 CSB 翻译的是说 Since you have become too lazy to understand， 因为你们变得太懒惰了，以至于不能明白。上次我讲过，他们是懒得动脑嘛，懒得学嘛，那么这里是懒得动。那么这个 NLT 这个译本叫 New Living Translation， 这个圣经把这个懈怠呢，它就翻译成是 spiritually down and indifferent， 主灵上很迟钝和冷淡，这个翻译也挺好的，这个懒惰就指的是这个意思说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五章十一节是指在学习上懒惰，六章十二节呢是指在行动上懒惰。那么五章十一节到六章十二节呢，就形成了一个单元，首尾呼应，都是以懒惰开始，以懒惰结束的。所以我给它起个名字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属灵的躺平。现在国内不是讲这个躺平吗？很多年轻人躺平，对吧？不工作，不结婚，不生孩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属灵上不要走向这个躺平。另外呢，五章十一节到六章十二节呢，是由四段组成的，正面和反面来交替的。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是责备，六章一到三节呢是劝勉，六章四到八节是警告，那么九到十二节呢就是安慰。所以你看，作者是很会牧养他的教会的，不会一直责备，有责备，有劝勉，有警告，有安慰。这里有个总要效法，这个总要呢，希腊文又是个 that， 英文是 but， 就是但是，这个跟懒惰形成了对比。因为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，他们一点都不懒惰。那么这些人是谁呢？他们是旧约的圣徒，包括亚伯拉罕。下一次我们要讲的六章十三到十五节就专门讲到了亚伯拉罕，还有整个第十一章讲到了信心的伟人。那么这个承受应许呢，他用的是个现在时态。那么我们说旧约那些圣徒不都已经过去了吗？怎么还用现在时态呢？就是说他们承受了暂时的应许，预表承受将来的应许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旧约的圣徒并没有完全得着神所应许的，我们后面会看到他们从远处望见并没有得着很多的应许，但是他们得着了一部分应许。那么这个信心呢，刚才我讲过，就是不可见为可见，是将来为现在。在十一章也讲到这一点，信是所望之事的事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那么这个信心的对象是谁呢？他们所信的对象就是神吗？还有神的应许吗？对吧？那么这个忍耐呢，更确切的翻译是坚定的忍耐， steadfast endurance， 或者叫 perseverance， 就信徒的恒忍。那么忍耐干嘛呢？就是忍耐地等候应许的实现。就是很多应许不是马上实现的，像亚伯拉罕得儿子一下等了25年，对吧？75岁出加勒底的乌尔，百岁得到以撒。实际上忍耐呢，就是一种持续的信心。我们总想要什么给什么，对吧？尤其现在独生子，想买什么赶马上买什么，忽略了一个品格的操练，就是你要学得慢慢等，到了时候再给你。对信心和忍耐的赏赐呢，就是接受所应许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五点就应用。第一，神纪念并赏赐我们以往和现在的服事。可能你都忘记了，可能人都忘记了，甚至有些人误解，但是神都记得，并且会赏赐你。今天有赏赐，将来也有赏赐。第二点，对信徒的成长给予肯定和鼓励。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他 这段就是在安慰他们，鼓励他们。我们也不能什么时候都是责备，都是警戒哈。明显有好的地方要给予鼓励，人是需要被鼓励的。你要学会庆祝一些神给弟兄姊妹的一些长进，他的生命有长进，值得庆祝，开个 party。他受洗了，值得庆祝，开个 party。他们夫妻关系从不好到好了，值得庆祝，开个 party。啊，今天我们世上有很多很苦的东西，但是你要有值得庆祝的东西，不是为了乐而乐，真的看到神的恩典，给他一个庆祝，啊，甚至开个 party 庆祝一下。好，第三点呢，信徒没有都被呼召做牧师，但是呢，都被呼召去服侍。我愿你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。刚才讲的殷勤就是服侍圣徒嘛，出于对神的爱去服侍圣徒。每一个信徒都去做，不能把教会的服侍只交给20%的人做。好，第四点，殷勤服侍的信徒才能充满盼望的确据。所以你服侍的人很有福分。啊，你发现越服侍你越有盼望。信心也越充足，爱也越大。唐春荣讲过，我越累还越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把那个喜乐油给我了。服侍主是一种福分，不服侍才是最可悲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五点，就是要持之以恒地迈向成熟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老想着走捷径。今天很多尤其一些极端的灵恩派搞一些，哦，我给你一按手一摔倒，搞一个什么特殊的经历，好像你就一步登天，你就怎么了。有些时候被邪灵都欺骗了。经过这么一场以后，你到底有什么长进吗？在属灵成熟上，你不要想着去走捷径，要怎么样？要持之以恒的去做，一直到底，就那句话，天天的去做。所以在这里我也推荐一本书，尤金·毕德森写的《天路客的行囊》，诗篇上行之诗导读，这个已经翻译成中文了，而且就是大陆翻译的，有些人可能有，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买到。它的英文的名字写得更好， Long Obedience in the same direction， 就是在同一个方向上一个长久的顺服。底下呢是他的小标题， Discipleship in an instant society， 在一个速食社会当中的门徒训练。好，今天的社会都要求快嘛，速食面，闪电婚姻，闪婚闪离，什么都是要快快快，所以人们就没有耐心长久的去做一件事。但是这个门徒培训呢，在这样一个社会，我们要的是同一个方向一直顺服下去，就是我说的持之以恒地迈向成熟。威勒德 Dallas Willard 他评价这本书是这样评价的，很久的顺服是做门徒的唯一途径，这样的信息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听到并落实的。恒久的顺服，就我们说的，我愿你们显出这样的殷勤，怎么样的，一直到底，到见主的面，每天都持之以恒地做，贵在持之以恒。无论你是学英文，无论你是锻炼身体，无论你是要早起祷告，你不觉得都需要一个持之以恒吗？不是说光是有几天的热度就完了。属灵成熟也是这样，不断的迈向成熟。好了，我就分享。